到法官面前，为你的正当权益这个辩护，对吧？就算死刑犯，那个也有这样的权利，他应该被得到辩护。好，我们圣经其实有无数的故事和篇章和画面来向我们展示这个中保的角色。圣经在告诉我们，基督是作为中保者之前，他早已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神子民生活当中，各种有形的方式来让我们对中保这个角色有一种体验性的这个认识。我们只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翻到上面92页啊，这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画面啊。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啊，可拉、大贪、亚比兰、贝密神死了之后，以色列民继续悖逆，他们反对神所设立的领袖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然后圣经继续写到民数记16:46-49，这个在你们的教材上面，我来提一下。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14700人。圣经有许多这样的画面来告诉我们中保，很明显，大祭司亚伦在这里所扮演的就是一个中保的角色，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所以当你由对这个中保有一种体验性的概念，再回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很看重中间人的角色，对不对？摩西是那个中间人，大卫、所罗门是那个中间人，以色列先知、犹大的先知是那位中间人。所以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总结一下，圣经提到三种中保的形式，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杰西可以为我们那个把三种中保的形式总结一下吗？
是
中保带球的中保，传话的中保。好，我们在摩西身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作为传话的中保，他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以色列人不敢进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山上有闪电、有雷轰、有火，他们意识到，如果贸然进到神面前会怎么样？我会死，我会死。所以他们请求摩西代替他们来到神面前，再把耶和华所说的话带到他们中间。摩西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中保的角色，他将神的话传递给以色列民。所以你会发现摩西一直说以色列我们要听。第二个辩护人，摩西也做这样的角色。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干脆我灭掉他们好，就拣选你们一族一脉的，就带进迦南地就好。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神为你名的缘故，不要让人轻视你的名，不要让人说你搞不定这群悖逆的家伙。摩西所做的是为悖逆的以色列人代求，他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民代求。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和好，两方发生了冲突，罪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破碎，需要一个调解人使破碎的关系得以。那 那我们就是看到犹大他在约瑟面前，他说我来代替便雅悯，我来代替他做你的奴隶，我来代替他来承受罪的后果。狄更斯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双城记》，他就是在跟我们描述这个那个本来应该被挂在这个脚架上面的罪犯，有另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愿意带他受刑罚，好让那个人可以得到自由，好让那个人可以去追求他的爱情，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集中的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样履行这样重要的角色。主耶稣基督作为传话交流的中老，谨慎为我们读生命的演发下来。
必在他们弟兄中间，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对，记得约翰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吗？什么羔羊？道。耶稣是那终极的神的话语，他来是要将神一切的真理向人来启示。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作为传话的宗老，将神他的真理他的话语传递给他的百姓。那第二个，作为为神子民辩护的人，他非常的清楚。圣人可以帮我们读希伯来书
吗？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因为他是常有活着替他们祈求。
你知道耶稣今天在天上做什么吗？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我想请大家略微花几秒钟想一想，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你曾经很恳切的为一个很有需要的人恳求、代求过吗？当你听说我被车撞了，或者当你听说我们的长老撞了你，哇，你很迫切的为他祈求，
一个为他撞的人祈求
啊，都有。撞的人不要撞得太严重，对吧？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所祈求的，你真的希望它发生，是不是？当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我请大家思想这件事情：耶稣渴不渴望你得着一切的好处，然后进到他的荣耀里面？是不是很渴望？你能想象吗？这天上地下有一位是最渴望你可以现今进入永恒的荣耀，脱离罪一切的缠裹，他是谁？他是耶稣。当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思想死亡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说，好了，我实在等不及了，我真不愿意你继续在地上生活，我好想你跟我在一起，现在你离开你的生活来到我这里了，我已经迫不及待。耶稣迫切地为你代求，祈求你的生命可以得到最终的好处，脱离死亡的辖制，脱离罪的罪一切内在的罪给你的困扰和破坏，然后进入没有主的荣耀，进入永恒当中。耶稣说来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而死亡就是你所看见的。耶稣在我们代求，而且他的代求是如此的迫切。那最后，耶稣是作为调解者。刚才说了，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吩咐人准备好羔羊，在逾越节的晚餐之上，刚刚我们圣餐宴上来之前，他就是那位羔羊。他为什么要做羔羊？他要平息神的愤怒。 让罪人因着他所献上的赎祭成为神的义，而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你不用再承担神的愤怒，你不用再承担神公义的咒诅，你已经与神和好，因为基督他是那位调解的中保。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旧约当中，所有关于中保的描绘，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认识那位在新约向我们显现的中保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有一个核心，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是谁，要为我们做什么。中保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说了，什么样的人可以担任中保？我跟郑飞是死敌，然后郑飞的另一个死敌说：“你帮我，我们中间调解一下。”然后来到郑飞面前说：“哇，我要为这个人向你祈求。”郑飞说：“我本来还只恨他5分，你来为我祈求，我现在恨他10分。”很明显，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中保的角色。这个人很聪明，说：“哇，已经10分，我请圣恩来做我的调解人。”然后这里面看到圣人说：“我本来恨这个人10分，结果我所最爱10分的人来到我面前，天哪！我实在这个我跟他们关系好，所以他们肯被我拿他们做例子，他们私下这个也不会找我麻烦。中保必须在双方那里都可以履行这个所有中保的角色，这个中保这些的责任。换言之，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他必须具备什么特质？他必须能够来到神面前。谁能来到神面前？无罪的，他也能够代表人，他也能够与人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必须也是完全的真正的。那作为无罪的人，他当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代表。可是什么样的中保可以为那个人的罪啊，这个愤怒献上那个够用的代价？如果他只是他线上的属下够吗？为什么不够？想象一下，这个嘉禾欠我1亿美金，那结果他父亲说：“我带我女儿还债，我这个收刮了所有身上有的财产，100块太少了，100万。”可不可以还？不够还，不够。当人得罪神，他欠神多少？因为神是无限的神，对不对？得罪了无限的神，他需要的是一个无限的偿付的代价。圣经其实没有用无限来表达这一点，他用一个非常夸张的1000万两银子，他不是真的让我们主说他真的欠1000万两银子。因为世上现在的首富真的能有这么多钱，但是在圣经里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无限，根本还不清的，不可能还清的。那意味着只有无限的赎价能够弥补这个无限的罪债。因此，这位能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的无罪的人，他必须具有无限性。谁是无限的？只有神，只有神。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点，就是要履行中保的角色，他必须是真正的完全的神，他也必须是真正的完全的无罪的人。谁可以？你要知道，在创世纪已经向我们呈现一个画面，那 在创世纪已经向我们呈现一个画面，创世的开始，神创造了万有。这世界上只有两类，我们可以把世界分做一个绝对的分类，只有两类，一类是造物主，一类是受造物。有第三类吗？没有第三类，造物主就是造物主，受造物就是有受造物，有限的就是有限的，无限的就是无限的。无限的怎么成为有限的？有限的怎么样与无限的可以连接？我们现在要来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生，我们要到新约当中看耶稣基督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思想这样的奥秘，我们如何去阐释它。但是我们能把它阐释到哪个地步，我相信我们不能把它阐释到我们所有人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地步，否则它就不是奥秘了。但是我们现在要看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如何是真正的完全的神，又是真正的完全的无罪的人。好，我们翻到394页，这里有一些印刷的错误。那中保必须是神，那耶稣是如何作为中保？耶稣必须是中保，必须是耶稣，必须是神吧。他这里的表都出错了，但是他的内容应该是没有出错。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耶稣是神，为什么耶稣必须是神。这是第一个表，他的那个标题错了，就是中保必须是神，是上帝。耶稣必须是神，这样他才可以承受神对罪全部的愤怒。受造物是没有办法承受神公义的审判，这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受造物不管他如何愿意，就像双城记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代赎的故事，但是他告诉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为神的愤怒来付上足够的代价，必须是神才可以承受神对罪公义的审判。也因为他是神，他就可以为罪付上永恒无限的公价。只有神作为永恒无限的存有，才能够满足罪的公价。第三，只有神有能力将生命舍去，也有能力将他取，因为没有任何受造物有权利为别人死。受造物意味着你是受造物，意味着你的主权不在你自己身上。这是今天所有人都拒绝的一个概念，因为今天我们一直想要教导，一直流行的观念，一直想要坚持的观念，就是我的生命我做的。没错，在许多人群当中，在这个在怎么说，突然忘记了，在极权主义里面，我们要坚持人的权利，我们要坚持人的很多自主的权利，但是人在神面前是没有自主的，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是没有自主的。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点，我们必须区分人在造物主面前没有主权，跟人在极权当中人是有权利，人是有自由。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点，我们不应该把这两点混淆。第四，这位中保不仅要偿还罪债，仅仅还债是不够的。还债意味着神不审判你，神对你不发怒气了。一名很慷慨，我欠他的钱，他终于说算了。 但是义民从此以后说，我不跟你做生意，我再也不会借钱给你。我怎么让义民愿意借钱给我？我需要有正规的信用加在我身上。中保不仅要偿还税所带来的后果，他是要重塑这个人，使这个人在神面前拥有义。同样的，他必须是什么？他所证得证得的义，才可以使罪人回到神面前。换言之，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中保必须是什么，他才能够满足中保的工作，这是必然。那中保也必须是人，这里有三个原因。神的公义要求人类犯罪就由人类来付上代价。人是怎么得罪神？人在身体和灵魂上都得罪了神。这意味着这位中保必须在身体和灵魂上面都来偿付人的罪。耶稣可以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吗？耶稣不能只有人的身体而没有人的意志，没有人的心智。人怎么犯罪，耶稣作为中保就必须原原本本的为人付上那个犯罪的代价。为什么耶稣作为中保必须是人？请问神能受苦和死亡吗？如果神能受苦，神就不是永恒不变的神；如果神能死亡，神就不是永恒不变的神。有一个很特别很难翻译的教义，神是没有机体的，或者怎么说更准确？不是神，这不是那个单词机，God has no passion，
热情情绪机体，
但是我们不希望让这个就是说，这个很难翻译，因为有人翻译为神没有感情，这个神没有苦情，或者这么说，神不被人的忧愁、愤怒、嫉妒种种在罪当中，这些的情绪所束缚。换言之，当我说神是福乐，如果汉语说，哎呦，我真讨厌你今天的讲道，你讲的太差了，我感到受伤，他也没有感觉到苦。但是这位蛮有福乐的神，会有这种苦吗？不会的。当我们唱到耶稣竟被称为忧患子，神会忧患吗？神会常经忧患吗？如果神常经忧患，他就不是蛮有福乐的。中保怎么能够常经忧患，又蛮有喜乐？这实在是个奥秘。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没有处理这个奥秘之前，我们知道他实实在在需要去，他如此才能经历我们一切的苦难、忧闷，如此他才能经历我们所需要经历的死亡。所以你看诗篇第88篇，这位中保经历人最深的黑暗，他必须是人。那最后我们有约的概念，请注意，我们在我们的神学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提到约这个概念。亚当作为这个亚当之约的头，他犯罪，所以众人都犯罪，对不对？那照样的，恩典之约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选民都带进这个约，这位立约的头一定要跟我们看，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样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立约的头，把我们带进中保之约。所以他必须是神，也必须是人。那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他必须是无罪的，他必须是无罪的，他不是堕落状态当中的人。 因为有罪的他也要被定罪，他没有办法代替罪来偿还罪债。然后呢，我们刚才说的，他必须要为罪人以的义和永生，这代表他必须要遵行神一切的律法。这是我们以前看过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像成全律法。我们谈到在旧约论当中谈到主动的顺服，所以他必须是无罪的人，他遵行神一切的律法。而为了使神性和人性可以在一个位格当中联合起来，人性不能是无罪的，因为神是完是圣洁，圣洁意味着与罪是完全的隔绝分别。所以圣洁的神不可能娶一个有罪的人性，在基督的位格当中，神性不可能与有罪的人性相遇。我们这些是在谈论什么？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中保的前提，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对基督神性和人性的具体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谈论一个前提，一个让救恩可以成全、可以发生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一位完全的神、完全的无罪的人的中保来成就这个救恩。当我们带着这个概念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为什么耶稣基督宣告他来的时候会是那样的好消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我们就可以相信？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当中的预言到新约当中的展示，就是来让我们看见耶稣是神，完全的神，真正的神。我们会在下一课当中来仔细的查考耶稣是完全真正的神，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是完全的真正的人。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课来考察耶稣是真正的完全的人，是不是？我们会看到耶稣就是那位宗保，耶稣是唯一能履行这恩约、这关于救赎的恩约的总保。我们的教材继续花时间讨论没有其他的受造物可以做神和人之间的总保，因此我们不应该敬拜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其他的人，因为唯有这样一位总保是完全的神。我们翻到399页，最后两段，感谢神，他预备了他的儿子，他既是神，又借着从玛利亚而生，取了人性，活出完美无罪的一生。耶稣基督，上帝的公义和完全，在他的顺服和死亡中得到满足。上帝的怜悯也因他为罪人的受苦、受难、受死得到了。所以基督教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他唯一完美的宗教耶稣。你知道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你不被称为上帝？为什么你不是犹太教？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今天救恩福音在基督徒群体当中常常被传讲的很廉价，我们很渴望别人可以得到基督、得到救恩，所以我们采取一种错误的策略，就是像超市发免费券，哎，有免费券，快进来点杯咖啡，快进来这个买10块钱减9块钱，得到一个东西。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把人拉进来，结果许多人来到教会，他就把耶稣基督当作理所当然。你要知道，如果耶稣就是满10减9，哈，挺好的，我愿意买一单。 可是从此之后，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不会再有任何的位置，不会再有任何的分量。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会被我放到犄角旮旯里。而我们的天性就是要让人群注意到我，或者不注意到我。其实不管你是社牛还是社恐，你都是自我中心的。社牛是说所有人注意我，社恐是说所有人不要注意我，都是关于我。可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耶稣，是彭莫菲尔所说的昂贵的恩典，重价的恩典，宝贵的恩典。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名能够提供的恩典。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信耶稣的，信基督徒。他始终应该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谈，我们的表达当中居于最中心的位置。弟兄姐妹们，哪一天你对教会谈耶稣谈太多感到厌烦，那要么是教会讲得太大，要么是你对基督感觉爱不起来，感觉没有爱。但是不管怎么样，基督在教会、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始终都一直都应该是具有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好，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讨论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好，这个托马斯曼顿他说基督是活的圣经，你尝试用你自己的话来跟别人阐述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基督是活的圣经。好，我们一个人大概讨论个10分钟，然后我们就